随念大恩而勤供养嘛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在做基本学的时候啊，佛法的一个累积的东西啊，我们修行的道量啊，是要见次来。像为什么我们初学有时候必须要尽可能去服务大众，有时候必须要为要做一些事情，因为那是供养，那是供养，你要有这种福报。那其实意义不光是这样，他还要跟人结善缘，跟你的同行善知识，你要结这个同行善知识，你要结外户，你要结善知识的缘。这是就缘上来讲，还有就是你的福。所以其实像这样开始在不断累积修行啊，他从你的心身心的进化开始，包括你的福德力也有了，当成熟了以后再修另外一个更具体的法，你才可能做得到。这里面要谈维系很多啦，不过我希望大家，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比较少在提到这一点。我们今天如果要谈一个佛法，这种佛法的指导要你这样修，其实不要随便讲，因为这样讲对方会让对方断掉，因为他对你的信心还没有，或是他的条件还不够。所以包括佛法要谈甚深法义的时候，假如对方不够，你变成就像魔呢，这是经典讲的，对因缘不具足的，你说就近了义法，其实你可能是犯了，你是有过失的，因为他会回报。本来他以后可以学，可是可能因为你不当的教学让他回报，那这个罪过很大，而且断他的因缘。所以因此我们在学很多东西，为什么要皈依建立三宝的信心，这个过程要是没慢慢累积，然后就开始在教授一些，比如说他对世间还多所挂碍，却要求他完全放下，这会很大障碍哦。他做不来，不是他永远做不来，是这时候做不来，所以因此你折伤他了，你折伤他。而我们缺少这个慢慢累积的这份福德力跟对三宝的信心的不断修学，所以三皈是修学，不是一个受完皈依，你已经皈依了啊，这个阶段已经完成，不是。我们前面不是念过吗？就是皈依完了以后，刚当学什么？所以他不断的跟他的师长、跟三宝的不断修学，也不断在思维。更进一步的去观察功德，然后不断的在进行供养，以后他这个条件具足了，他跟法的关系具足了，这时候法直接讲，他没有障碍，他对啊，我可以接受。所以像我们就以世间人，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，我们要看因缘恰不恰当，不是光对跟错，看因缘具不具足。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你处理就出问题了。你本来可以教他这样修学，可是因缘不具足，你不讲就是不讲。你为什么不讲？不是吝罢，是慈悲他，不要折伤他，不要折伤。所以在我们在世间里面，有些地方为什么有些道理你不讲对错，讲没用啊？不但没用，连你都有问题。为什么不讲？因缘不具足啊，讲那干什么？那个讲只是在是非里面分别执着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没作用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东西要见止？当你有威德力，你在跟一个人的关系到最后他完全对你没有疑惑的时候，你再怎么骂他都有用，因为他对你不怀疑，他相信你，即便指责他都是为他好。就是再不行的话，你的关系都还没建立，他对你的德都还不清楚，你不能指责他，你不能修正他的过失啊。像我们现在修行，因为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每个人的那个自我意识很强，所以当你要教育一个人，你要折服一个人，降服一个人的烦恼的时候，没有经过一段很长时间不容易，所以轻易的折服会造成障碍的，会造成障碍，反而会结恶缘，所以必须要长时间的熏修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修持皈依的时候慢慢养成的一种观 一种资粮啊，应该这样。所以包括这个供养也是一直在累积这种条件。那因此我们刚才讲说，一个想要在未来修行上没有其他障碍，我们讲过身体的病啊，有时候我们福报前啊正要修的时候就完了，障碍就来了。你在跟烦恼相应的时候没有障碍哦，你起修的时候障碍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许外在的魔，也许是你从来没有调整你内在的魔，你一直顺应烦恼，所以你的魔一直都被你的烦恼包着，所以他也就跟你这个一起过日子啊，共生啊。那刚开始你开始修的时候，你发觉诶，怎么障碍那么多？因为你以前没有处理过你内在的烦恼，就一直修障碍就出来。因此要不断在现实当中，你如果知道说你未来要怎么去勇猛修，你应该事前应该准备一些资料。所以有的人很聪明的人很厉害啊，就跑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去处下众。处下众最好修忍辱啊，处下众最好修福啊，处上众麻烦呢，处上众都是接受供养的啊，这个只是在撩钱啊，那处下众都在赚钱的、啊。那处上众当然不一定是说，因为除非你得够你的基础，你也在修行，你也在领众，各方面可以。可是如果你发觉你不一定这样的，你还不到这种条件，你不妨处下众。处下众不容易有慢心，处下众容易降伏慢心，傲慢容易修伏。所以有的人在修行那、啊、那认路一开始就认得很清楚，专挑别人不做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想到，他就是他觉得他需要这一条修行磨练的路里面，他要这一段，所以他很清楚，他不会跟你计较说，我出家那么久了，你还这样看待我，我就应该如何？这根本他不管这些人，那跟出家几年都没关，那跟他修行有关，跟他我现在学佛入佛门辈分没关，他觉得我应该这样做。所以像这样的供养啊，现前供养，位于前二，亲身供养，你亲自到，而不是一种，有一类这样供养啦，有的没办法到，可是你可以亲自到，亲自到的作用不一样。亲自到，因为你的身口意能结这样的意念，啊，我们大约谈了，我们不再细谈了啊，不现前供养啊，十方诸佛以意念观想而供。那再看第五，所供之境，无论真与非真，一法性及一切法性，支持法性皆为一体而行供养。如是法性供养时，供现前一佛即供十方一切佛，故清恭敬不及意念啊，意念恭敬广大，意念恭敬又不及法性恭敬广大。其实我要谈的是这个很根源。这个很根源，因为这是法的根源。我们只有掌握到供养的真实意，我们在我们开始学的时候，假如纯粹用意念供养，不容易做到。这时候意念供养的功德比现前供养还差，因为因缘不具足，没力。你要观想的东西太空洞了，没感觉。可是如果你对法的道理清楚了，你起的这种观想的力道会很具体有力，而且是比较符合佛法的根源。这时候的供养的就比你在眼前直向供养还大还大，因为它是更符合佛法原理的。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状况，现前供养，再过来就是我们讲的能意念。那意念是强调在法性上，强调法性啊，强调依起一切啊，知道这种法性啊。所以供养一佛，我们这里面顺便提，就稍微提一下啦。什么叫佛？你如果知道什么是佛的意思，你就能知道什么叫供养。所以后来我们谈到供养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我们那个讲法供养是一种对法的直接误入的供养，泯除的我法二执是第一供养，把自己的内心对世间妄想分别的降伏是第一供养。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做供养，而且知道说之所以有一佛，一佛所代表的是因缘业力，包括火功德，包括我们的业力所看到的一佛。可是其实法性啊，变一切，所以你可以缘一佛，但你的意念在观念上不会障碍在此一佛上，所以你的功德很大。这里面它是一体的原理啊，唯有你把你的妄想分别降伏，你能才从一火变十方火。那它是这样，一火变十方火，好像是量上的增加，对不对？可是之所以能在量上产生增加，正因为你对量的那个本质掌握到，才能从量上做无限的增加。你之所以能应化身千百亿，正因为你无生可得，知道？所以就在不断的行供养修行当中，把一切妄想分别的纷纷遮断掉，其实才是我们所有修行的根本用心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先向四相修，到最后会一直修，修到最后你自己会清楚，你也不断在听法当中，你不断会增长你的供养的功德。那我们现在四相的修，其实为什么在四相修不能把它忽略？因为四相修其实在道理上隐含着跟法性修相应。可是如果你一直在四相修而不跟法性相应的话，你会只停留在这种福报上而已。那你如果能见智，你发觉你在供养，你所做的供养和一般人不一样，所以直向供养起分别心供养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你看呢、啊，很有趣啊，这个四十二章经讲的，供养一个无心道人，那请问，难道供养佛不是？难道佛是有心道人？那就你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，你为什么不如去供养一个无心道人？啊，明明佛就是供养佛，就是一个无心道人，为什么我供养这个都不如供养无心道人？其实是他要你无心呐、啊，你就是无心道人呐、啊。你如果有心直向，就算这一个啊，他是无心道人来我供养，那你跟供养佛法僧那不是一样？那个直向供养道理一样啊。所以真正供养一个无心道人，是因为你肯定无心的意义在哪里。这种泯除一切妄想分别才是供养之价值所在，所有一切供养到最后回归的就是这一点。所以你所做的修行要不能念念步步的往这边回归啊，你会走在宗教的修行里面，而不是佛法的修行，你会绕在这种外围上跑。所以谈这个，你看，所以能做这种四相，从一火观十方火，功德很大。恭敬对敬供养的，不如对念，因为一切唯心所造，所以能心上去转化，才是功德之所在。那连心都泯除色心对立的法性供养，更是根本供养。所以为什么有人供一火？能供十方火，乃至有人供一众生等于供养火，你信不信？你现在 我们修不来，你知道吧？你有没有观察到，今天假如有一位高僧大德和一个普通的，那个生粒啊，那种呀，其貌不扬了，你要供养哪一个？一个会放光的和一个不会放光的，你要供养哪一个？当然去供养放光的啊，是不是？假如慢慢修到最后，释迦牟尼佛示现了，真的。和另外一个众生在这边，你要供养哪一个？这不用讲嘛，就全部放我这边了。那当然这是正常，就一般众生还在有为法当中，他修这样当然功德很大。可是凡是修无为法者，一样愿亲平等啊，怎么会有佛跟众生差别？如果你有佛跟众生差别，到最后你会化解，你就跑去大家一群人跑去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大家一拜下去，怎么变他啊？那个乞丐变成佛，对的。拜下去，反倒这个佛变这个，这个变你所不喜欢的，变成在这变成。我就跟他讲，我哪有离开他？有分别的是你，你以分别心供养我，你是供养你自己吧？好。这是另外的，不过道理在这里。我特别为什么要讲，就顺便跟大家谈。其实你看，从下士道在谈供养的时候，也就已经开始点点滴滴告诉你一些道理在里面了，一些更高的道理在里面。无忌供养，即亲手自供，不假手他人，无代了，无代啊，无代供养，不用懈怠。这个在我们很多，尤其在修的时候啊。其实最重要是你能，因为我就提过，一个动作一个法门其实有很多因缘，当你亲自做跟不亲自做其实也有差别，就像我们念地藏经，七分之六自得，七分之一才对方得，也就自得里面有自得的因缘。好，所以有些地方你宁愿讲那一句话是你讲的，宁愿做这个事情是你做的，因为在这个动作当中，从一起步到最后结束，这中间你的每一个具体作为都广结了很多善缘在里面。再过来啊，教他做供，见人穷困不能供佛者，以供品受之令供，或欠其行供。其实这时候我们来讲啊，就是说他看这个人很穷，然后就给他东西让他去供养。那你自己有没有供养？其实你就是，你也是一个，这样讲他是不是有带？没有，他就在供养。你要知道供养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我现在我没有亲自去供养，可是我找一位你去供养，因为我意念是要让他成就福报，所以其实我有没有在供养，而且还是亲自供养，因为我只是方法不同，而我的作为心是真实的，直接下面对他去做。所以有人去供养佛，我虽然没有亲自供，可是我其实是在见，我是直接亲自在做这个善法，鼓励他修。虽然他对方说：“哎呀，都是你的东西，我有什么好供养的？”没有，因为当他虽然只是拿一点东西，是拿是别人的，可是他在做的时候，这种因缘也具足。第一个，见佛，自己相对的诸多因缘，在这个供养的时候，意念成熟，具足，所以他的福报有。这是菩萨发心啊，像我们有时候急着自己供养，那我最近也看到有些人他都是叫别人去做，因为对方不一定有钱，他就鼓励他周边的人，他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做善事。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人啊，这是另外一个，他不但行供养还行其他的法的修行啊。再过来就是财使供养，即物供养，内分恭敬供养，以广大供养，恭敬供养即以礼拜赞叹供养，所供之物即 财物衣食之居等，随顺而设供，广大供养所供品物，当以美妙精多。如智不能，见能做广大供养，升起喜心，所得功德亦与之同。啊，也可以用水洗的。再有无染污供养，亦称如理供养，为离金交放逸、贪染等烦恼而行供养。如啊，又如浴活身必须净水啊，不净不可供。花枝有臭有毒者不可供，黑相之中有血者不可供。啊，就是第一个心清净，再过来物清净。为什么在这里有没有提啊？哎，在我们在接受供养，我们不要很清楚啊。哎，在能供养者或是在接受供养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，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接受供养。包括你在供养的时候，你用什么心在供养？像有人不知道有没有跟提过，有一次我在外面，那时候在上日文课，刚刚有一个同学讲，师傅，你要不要报个名牌？我中了一半给你，一半好像不少，可当然不一定会中了哈。那万一中了，我不要拿那一半，啊，所以那也不一定是清净供养。过去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啊，她的遭遇很特别，做一些特，因为她被附身了，那附身那时候找我处理，后来慢慢好了，她就供养，供养的时候她很清楚，是这个钱是干净的。哎，她没什么学我，可她很清楚啊，供养师父的钱啊。是干净，他说这个是干净的钱，不干净的钱我不会拿给你。我们不在意，我们觉得很感动的是，因为他等于是在台湾被感情受欺骗以后啊，然后等于是自我放弃，然后到日本从事那种特殊行业，后来亲近一个台湾的道教的庙还是什么啊，弄得很多人去都附身了，啊，这很苦不堪言。后来慢慢好了，啊，弄好了，好了以后，我们觉得这种人就是，有时候我们看人都不大一定。这种人，你如果从外表认为说啊，这个很堕落，我告诉你，他的心比那个伤害他的人还干净得很呢。这他连他起码他，因为他也没什么钱，他就。表达一个意思，他不过他事先讲这个钱是干净的，可见他对你的尊重，他完全是一个诚心，所以你看到他的遭遇，有时候你很不忍心啊，哎，可是他知道这个是清净的，所以在接受供养的人，你必须要很清楚，你是爱这个东西，还是要出启发他那一份，你之所以接受供养，是让他有福，还是你自己要？你自己要，你就必须要消灾，你就要帮他消灾。我说的话，你应该让他有修福，因为你本身不贪不爱，因此才接受供养。或者的话，那不是形成另外一个业力吗？啊，那你供养者也是一种纯净供养，啊，一种清净性供养。凡是你所不爱的东西，不要做供养的东西。有时候是不得已啊，你帮我消化，那是我们知道啊，他真的是那个。可是如果在真供养的时候，凡是你不喜爱的东西，不要供养，因为这种不但没意义啊。我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他们很多人都在外面那个打工 ，part time 打工，啊，就在那个 super 哈，就是那个超级市场打工，完了以后，时间快到了要关门的时候，那个菜都抛出来。又卖的一直降，就是如果7点要关门，那6点多就开始降价了，一直降啊，不然就要丢掉了。啊，他们去打工就带来回来，啊，就丢给我很多，都能快回收的那个，哦，我菜也吃不完，不过也烂的很多。那对我们来讲没问题，因为我们就吃。可是我讲说，对我们来讲，他们也好意，他们存在的一个好意，就是因为知道你用得到。可是如果你把你不想的丢给他的话，那就变成是把他当垃圾桶，这不叫供养，这不叫供养。 可是他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好意，他觉得你还用得到，而且我们也欢喜，我们节省，我们 不想花这些钱。可是我在从这个例子来讲，就变成有的人到最后就变成到他的冰箱里面快坏了就拿来给你。这个有时候变成就是我们要不要受，其实关系到他会不会增长他的那种损他的福报，不是光物的问题，而是那一份清净心有没有。因为如果是一个懂得报恩的人，应该不是拿你不要的东西给人家。那有些东西是你要但不值钱，这个没关系，因为你觉得好。所以小孩子是供养杀给活，活照收啊。所以这不是物质的问题，而是他佛陀接受小孩子的供养，这个杀是因为他要成就小孩子的这份功德。因为小孩子没有他认为这个杀是很宝贵的，他要给你，这个不是在那个东西本身上的问题，是他那份心。再过来这里面无染无垢，在第十修行供养，如修无常、无我、空慧、持戒、菩提心等，虽暂时为之，为之亦属最殊胜供养。所以这个供养不一定要钱财。所以后来在整个佛法的关系里面建立的最大供养是什么？为师者不断亲近说法，供养，供养大众，底下的依教奉行，最大供养。到最后建立其他的是配合着修，可是主轴的关系是在这里。所以后来这个物质的增减对他们来讲都只是成就修行的一个助缘，而是在彼此之间有没有依法修行，这个是所有供养的根源。好，然后我们看这个391页。下惹瓦云啊，非以高之轻者，叶之黄者，当则精美者供之。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这不精美者是就你来讲。那有些人呢，如果他本身是很穷的，他还要精美，他就连供养都没有。其实这个道理是以你尊贵者供之的，不一定是现实标准来谈精美，不是用现实的标准啊，大家的社会的标准说这个是价值贵不贵，不是，是就你本身对这个物觉得可不可贵。也许这个东西对别人觉得不可贵，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一个难得供养。那一个乞丐都已经快没得吃了，你还要去讲他说那个膏之轻者，他连膏都快没了，轻者，这时候他能把他很难得的这个仅有的膏供养你，这是无上供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个讲这个精美的用意是在讲一下，你以你所贵重之东西来供养，这个贵重不是用世俗的价值来衡量的，不是用世间的一般价值来衡量。所以当有的人拿世间很尊贵的东西来供养你，可是却不是那一份清净心，其实都不一定接受。因为这个供养变成增长你的贪，对他也不一定有福报。好，我们来看。茶亦不以坛子洒空而供，欲如有田回美，常因播种时播种时而常因播种时而不播种，任其荒废，于此能生现生现后一切利乐之圣田啊，四季一切时无有间断，常可播利乐之种，当以信理耕种福田。如今所说，若不作者，殊为可惜。以殊胜田，反不如农田之见贵，此乃我辈之不至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像我们，因为他有举例啊，这个在注解第一条，他藏中习有啊，染宋代恶习啊，这个有宋代中国的恶习啊，就以那个什么以子蘸茶哈谈供啊，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会那个，比如说我们在洒金的时候啊，好，那蘸这个来谈哈。好，或者捻那个糌粑撒供，用撒的，他认为这样不当， 那这个不当的用意啊，这个里面就牵扯到有一些问题了。其实他整个文有时候并不是这个仪式出问题，我以我的角度来看，他是说这么肥美的田，你为什么用微小的东西来供养？他在乎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用少量供养，而不是大供养？并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即便你用大碗的、大杯的，也是不够啊，也是不够。像我们一般在供养，我们如果要供养鬼神的时候，鬼神是啊，鬼神吸这个气啊，是吸气。所以说你在供养的时候，那个气其实他们所受用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他不会减损。对我们来讲，好像你怎么这一点够不够他们用？这每个人业报，每个众生业报不一样啊，他们是吸那个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最主要是，正如前面讲，不是有一个意念供吗？其实它是意念啊，意念供养是取一个境做供养。所以他们在评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里面必须要了解，我们当初中国佛教在做这样的一个仪式的时候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并不是他吝惜东西的供养，而只用洒了几滴，而不能拿多一点量。不，问题不在这里。他其实做意念供养，啊，所以这里面他，因为他文他讲说，有田肥美，应该播种的时候你不播种，让它很荒废。你应该救其这个利乐的田圣田啊，应该四季一时无有间断，不断的播种，以你的清净信心来耕种这个福田呢、啊。如果你不耕种，这个实在很可惜啊。那我们世间的田，我们都知道说要经常耕种，让它长。你怎么还呢？对于三宝福田，却供那一点点，撒个东西。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在一般在撒净啊，这啊。或是我们在洒甘露水，其实那是不是供养？我们这个沾这个，有时候不是供养三宝了，我们是在利益众生啊。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不一定很了解我们的状况，我们也不在乎那个量。而我们这个洒净啊，或是乃至施甘露水啊，这个其实是利益众生，也不是在供养三宝了。那只是他这里的精神是说，如果你本来可以做大供养，把你所尊所贵的东西来供养，你为什么用轻易的一个动作，不是很恭敬的、很散漫的、很轻慢的动作来供养？这样是不对的。这么大的福田，只滴个几滴水，不好好灌溉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他的意思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说他这种讲法有时候会。有的人不知道，就以为说啊，我们汉传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是不对的。我们汉传做这种仪式，其实也是义供养，也不是真的在乎这个量啊。何况很多是施洒给众生的哈、啊。所以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一下就可以。尤其广论他也有提到哈、啊，最主要广论里面讲说这个量少啊。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因为在乎这个量啊，哦，最主要是我们取其仪式了。再过来我们看392页，392页它里面谈，故与三宝供养，一切时中当精进行之。如是作者，由圣妙田生长善根之力，以诸道之次第，心力渐能开广。故于文不能持其文，思不能解其意，修于身心不能生起，心力最为之时，但依田力，是即教授口诀也。这个讲句话是什么？当你现在很多修行修不来，现在修什么？皈依供养啊！你如果对佛，你如果对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 文啊，这个不能掌握这个法义啊，不能持其文，连这个读诵都不行。那修行的时候升起不了这种力量，这时候在心很微弱的时候，应该是依田力，依田力就是依对方。啊，你只剩不够，所以叫依什么？依三宝这个田。依三宝这个田，让你成就这个功德力。所以你看啊，如是作者啊，由圣妙田生长善根之力啊，以诸道之次第，心力渐能开广，慢慢培养这个条件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，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也提啊，在经典也提啊，我们有办法修禅，那再不然就是读诵，再不然就做事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没办法安身心安定的来修持，其实你应该不要让你的修行空过，应该直接去利益大众。那如果你修得来，当然这是你的条件具足啊。可是你不要那个修不来，下面的也修不来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。那尤其是就算你的条件跟机构，你也必须要让自己从基础上慢慢累积。所以他就讲说，如果你能按这样知道的次第啊，这个一直慢慢增长啊，心力渐能开广，以后就能修持的啊。再过来，又功不居物，唯在自知信心。若有信者，即以坛供及水啊，以无主物供之义德。就是说，其实到最后，这个佛法的根源一定在这里，而不是往往着，不是只是重在外表。我们并不是在否定外表，因为当我们一再把它谈理谈得很高，事相修不来，其实理也会空掉，也会落空。所以我们的可是，如果一直着重事相修，而一直不能跟这个理会通啊，我们佛法走到最后，跟世间的宗教会很像。我们到最后会增长出来，大家以外表的供养，不管是受供者跟供养者，到最后都会以外在这东西为价值所在，那整个修行的意义就会扭曲掉了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有信者以坛供及水啊，及无主物供啊，也可以。不过这里面有一点，他的那个解释文里面有谈啊，此谓能具信心，则用曼遮或无主之山水、林园花木或四城所成啊，以心念力观想而供，如诵供养云咒更加啊，凡言所见他人微妙之品，亦可观想而供，此不患不逾取戒。以无人能见此物之眼福，亦为业力因缘而来，以知心供无过。好，他的讲谈供的意思就是说用观想供，他没有办法具体的去做，可是他用他的那种坛城，用这个坛城的情境来做这种意念的供养，他说这样也可以。假如你心够，你的信心清净啊，可以。再过来，他就用无主的。无主的时候啊，最主要是这里面容易产生一个误解，就是明明这是别人的东西，然后你起这个意念，把人的你虽然没有直接去取，可是你把人家的东西拿去供养，这样是不犯这个偷盗罪。其实应该严格来讲啊，这里面如果你的意念很清楚，这是他人的，应该如果你拿他人的来用的话，就有一点偷盗的味道在，因为毕竟你心里知道它不是你的，凡是不是你的把它移动了拿了，这容易有偷盗的味道在。那可是这里讲的是什么，就是我取习这个圣妙境为境，而不关系到这谁的不谁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就是说，比如说现在你有一个摩尼珠在供养佛， 那我不是取你的摩尼珠，我是取你的摩尼珠的像作为供养佛的那个观想经，这没有取，因为我不是取你那一个，我是取摩尼珠的那一个像作为我要供，这是好东西，你的归你的，可是我要供养的时候要有内容，所以我取其意，取其境，借这个境取这个供养啊，他有摩尼珠，我甚至借你的摩尼珠观想一个更殊胜清净的摩尼珠来供养佛，这我没有拿你的，可是如果你的反正我没有偷偷拿，可是你的借我拿来供，这个念头如果不清净的时候，难免在意念上就不清净了啊，你毕竟是有动别人的那种意念，明明知道别人啊，明明知道那是别人的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里讲说不换，不过毕竟他是，我是觉得说你应该是借这个净供养，对，而不是真的是认为是他的，我在观念上拿来用，拿给别人，不是这样。无与财物啊，当如是做，倘自有物而不能舍，但云我以无福及贫穷，以可供物我惜无，则将如波多瓦云，若已有垢罗丸啊，烧制草香而云沾檀冰片之香水者，乃以盲欺名也啊，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遗物啊，无遗物啊，当如是做啊，当如无余财物啊，哎，你其实就是尽力的啊，做啊，能用观想，如果没办法，没有其他多余，你就用观想，自己的有而不能舍，然后就说啊，我很穷啊，我没办法做啊，啊，那我能供养的没有，这完全是因为你吝惜，你吝惜，你没有起那种感恩供养之意啊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。你拿一个旧的烧的东西啊，然后不是很尊贵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当作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来供养，那其实这是一种欺人之举啊，自欺欺人嘛，不是吗？因为你要是碰到一个凡夫身也就算了，你供养是佛，你供养是圣者，第一个圣者本来也不贪，再过来他也很清楚你这个根本，他也很清楚在你认为他不是尊贵的东西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，他很清楚你是你在欺人，他也很清楚你尊不尊贵，对圣者来讲他没有差别，因为他一切都是清净，可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来讲不尊贵，你是以不尊贵的东西在供养，我也没什么增减，而是对你来讲你的福报不受损了，你以盲欺名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回归了，就是说这个供养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里，他这谈很多，因为这是一个初学者修行的一个，因为更深的法他不容易做到，假如你现在有更深的法门可以修行，你可以做更多的修持，现在就是对一个初学者，他能做的就是就他身边所拥有的去做这样的供养，以最亲近的最尊贵的东西供养，以作为你修道的一个初步的初次第，是不是？那你一开始你就用一种回避的自欺欺人的，这没有意义啊，对这样修行来是没有多大的意义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刚才要念那几种供养，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，你能做的做，可是你始终知道供养的面有很多，而供养的意义在哪里，我借由不同的供养来累积我自己的福德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三皈依，是不是？所以像我们 有的人根本他没有这种财力，也没有其他的那种能力，可是供养不完全在这里嘛，供养的面有很多，始终他是以最尊贵的那种心情感恩的心来供养， 而如果你没有，你像这种虚运这个故事啊，没有多大意义啊。我们再过来看，如普穷瓦云，我初时啊，唯有腊味之香草供养，是有四种香甜之香和合而供，今则有紫丁香、多罗子等上妙馨香可供矣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我刚开始是用很粗陋的东西，因为我只有这些。可是当不断供养的时候，他福报也增加了，所以我下一次供养的时候，我会更多了，最后的供养更殊胜了。那为什么会越来越殊胜？是因为之前供养的，就之前的简陋供养，让他以后有行更殊胜供养的机会。所以变成就是，当你越吝惜，反而是越没有。你越吝惜，反而越没有。所以，如果样样都往自己身上去寻求，说我得到多少，那这种福报反而少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修行，经常回向，要回向一切众生。啊，这个我们一直在谈的所有感应的原理是如何跟你的佛性相应，这才是一切福德来源。所以当你能舍离贪而供养三宝，舍离贪能利益众生，你的福报在这里啊。所以这一个人啊，他在供养的时候，刚开始他是尽心供养，因为他佛东西是就世间来讲是一个很粗的东西，可是没想到这一份供养竟然作为他下一步供养的福报来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里面啊，我们在看待很多人啊，当一个人处处在跟人起对立，而在计较我有没有，我如何得，我别人我如何从外面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其实福报不大，福报不大。他所追的是一种很表象的东西，而这样的心态其实为他未来结的这种福报因缘是很浅的。所以你要看啊，往往是会有真的大福德的人是心量大。因此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自己本身没有，是他的心很纯，很纯怎么样？就是他本身没有，他也不完全只是为了要做什么好事什么，他就一个很自然的心，就想要利益人，而且利益完了以后，他没有任何挂碍，也没有什么痛感，不，就这种觉得说，哎，有东西损失了，有些人布施出去以后，都还是有一种得失心呐、啊。可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世间有些人啊，他没有那种复杂的想法，他就一片纯然的心想要利益人，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未来福报很大。好，有的人啊，今生为什么会贫穷啊？并不是真的他没有富贵因缘，是他这一世因为某种因缘，这个业报刚好在这呈现。像比如说修行啊，有时候刚好某个因缘违犯了一些东西，所以说他未来会有贫穷报。可是贫穷报并不妨碍他以前也修很多福，这个报一停了以后，下一个福报就出来了。那你看啊，有的人就是以前是他修很多福，可是他临终的时候，他可能上辈子业报的关系造业，所以今生会有贫穷。那贫穷是因为他犯了这个罪，所以他有贫穷。可是他的习性呢？他的习性本身还是量大的。比如，就像以我们有时候会起烦恼，可是我们起烦恼，并不表示我们其他的功德没有，我们善心没有。所以这个烦恼来的，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障碍出来？会。可是这个有的人在受报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善心还一直在萌芽。有啊。有时候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，其实你要看到有些人在起烦恼，其实他很多的善还是在的，只要你启发他还是在的。甚至有的人恶人啊，你看以为他在恶报，其实他的福德力比你都还大。你有时候你在看这个人现在的贫穷啊， 只是因为以前的某一个报现前，就他以前所累积的，他不会比你差，只是还没成熟。甚至他只是以前造某一个业，这个在受这个报，以他的修行的根基啊，也比你强，也比你强。所以有人你要看到一个人，哎呀，这个长相如何不好啊，怎么样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不好，并不表示他过去的东西一概抹杀，不是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若贤为而不共者，则一生之中终无增进之时。若先由维系因众引发啊，见真圣妙，如彼所行，当修学之。后彼配香每次以22斤半之。这是他，你不要以为你刚开始做的很微小，说你不做，到最后你都一直没有机会。你不要以为小钱不存，你慢慢存就有这一份功德会出来。你维系虽然你的东西是很微小，可是你很殷重。物虽不贵，心贵。所以说引发后来慢慢生妙，因缘具足，因缘成熟，今生福报就感应来了，就感应来了。所以后来他乃至能用20斤来办。当然我们到最后不是以这个一直在用意啊，他最主要的精神是说，后来的这会富贵力啊，是来自于之前点滴的付出来的啊。所以不要因为现在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到那么高的，因此你否定了或是你忽略了，你一忽略了以后也没有啊。所以很多的广大身行也都是从浅的地方点点滴滴做来的。再过来，于知具获得自在诸大菩萨，由化身多义，一一身中化百千手等，往一切刹，于诸佛所经历多劫而行供养，则诸列有相似功德，变身喜足，而云：我不如求我不求如是菩提者，啊，就是说我不用求这样的菩提，是乃以法无知之蔓延耳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。我那时候后来看到这个，觉得蛮有趣的，很有意义。即便到菩萨，他已经拥有很多了，他依然广行一切供养，因为他知道意义在哪里，价值在哪里。现在后头讲说，现在人有类似一些功德啊，就容易满足，也就是说我不求那么多，我不修那个，因为他看不到这一份修行的广大意义。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把很多修行的功德都回向什么？回向眼前可得的，而不知道回向以修行上究竟解脱这个地方去回向。我要谈这个是啊，我们在修行的当中啊，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整个佛法的意义啊，一直在追求微小的东西，而舍不得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下手，因此现有的东西就把你困住了。现有的东西，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某些事情会有一些感应，那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感应，而不是在期待一个更深广的感应。因此我们会，因为我们所见是狭隘的，是小的，所以我们就对一个该做不该做处啊，不容易抉择，就没办法抉择。因此我们的修行当中经常被琐琐碎碎的人世间事给浪费掉。世间人只在期待的来世的福报，结果他耗尽了一生我们很勤劳的付出，我们也赞叹，可是我们发觉就是说，你其实这一生勤苦 我知道你必然来生有福报，可是我也同时看到你来生依然要受苦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要没有佛法的真实修行意义看清楚，你不会用心在该下手处。你一段你在修行当中会一直在寻求一些你所认为该有的福报供养，哎，那个感应，你会一直在那里。所以变成就是说，我不求如是菩提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行，是拥有多的人好，还是放下多的人好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是拥有多的人比较好，还是放下多的人比较好？倒过来，他不求菩提。因为掌握这一点，你就知道，其实你现在要的是放下执着，而不是不断的去准啊。所以你现在不断的在供养，供养什么？你这个供养都配合着法义，他在追求的是更广大的福报。我不是经常跟大家提吗？提什么？你今天就算你修行修到最后，供养到最后，哇，整个新竹市都是你的。老实讲，那是很微小功德呢。以修行的意义来讲，那是很微小功德。怎么讲？八关斋就变转轮圣王了。新竹市，你家财产有没有新竹市这么大？一定没有了哈。因为我们现在台湾还没有这么有钱人可以买下新竹市的。可是只要持八关斋，能感应转轮圣王的位。那你说你要追求这样的福报，还是要持八关斋？那只有八关斋就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你要今天如果有八关斋，你要去受呢，还是现在有一栋房子要给你，你要去哪一个？很明显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不会走这个。好，转过来，我们现在修行。假如现在有一大栋房子要给你，和你现在要你去修行，你要哪一个？你知道那个功德比不上你现在的修行，所以你一点抉择都不会抉择，一点挂碍都不会挂碍，就去修了。你会发觉它是如海市蜃楼，一点动摇你对它分点心都不会。要么就有修行意义，如果纯粹就世间的这些价值，它连动念头都不会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供养都是在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份供养，所以他不会厌足一直做。那我们现在的心就变成一直缩小，所以我们转过，我们现在人其实当你拥有富贵力而自以为傲，说我很有钱，我呢，你没有呢。我讲出来，我们不是酸葡萄心理哦。你如果了解佛法，你根本不用羡慕，你应该是很赞叹说，我有闻法机会，我所修功德比他还大。你要真的有信心讲这句话。假如你信不过，你必然还会皈依世间法。我们现在还很少活弟子有这样的信心，在修一段时间，只要碰到贫穷事，比较那种世间不足，世间有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不足，他修行的道念就会退了。他没想到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一时因缘，真正广大功德在这里。他所修的一切供养是要供养这个，要得这样的福田。所以当我可以讲，当我们看到很多大富贵力的人呢，我们赞叹他有这样的福田，可是你不要忘了你最大的价值在哪里。因此当你拥有富贵力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自满？你不会的。所以一个有正知见的大富贵长者，他会不会因此而满足？有的人很有能力，他可以做很多的护持，可是其实我看到他的福报其实还不够，因为他是着这个外向的这个护持。我看到就是说，他的福报是有漏的，是生灭的，不长久的。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人，哇，这个到哪里大师布施供养。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啊， 用功修行，心里清净的行一切法，他也没什么钱财，不过他就很乐意到道场，很诚心的供养，啊，出坡，他的福报大，你能看出他的福报很大，他甚至懂得去做其他的一切善法供养，所以你不能用外表的相去看，所以你应该从实际内在的修行功德来自我肯定，我到现在我在行什么样的供养，我有没有值得可以，就算自傲好了，你千万不要用外面的，这个东西跟你不久，你要看那个能真正感应更长远广大的佛所说的这种广大福德，你做过几个，你应该是意念它，而不是用表面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，我这样讲不是很好，不过的确是个现实，我相信大家也知道，我们现在佛教会走向外表化，我们希望大，我们有时候也蛮虚伪的，有些地方我这样讲，我其实不大喜欢这样讲，不过反正大家也知道，我们就直接讲，不要往这边走，做得很好看，因为你到底是真供养还是虚妄心供养，唯有你懂得佛法的意义，你佛法佛教的所有的行为才会很真实，才不会虚夸，样子很好看，可是问起内心里面不实在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，可是一往里面看烦恼很重，我们为什么不宁愿大家就做起来能量力而为，可是做的都是很实在，因为那个一切依法而修的才是真供养啊！所以不要烦恼，因为你本身认定世间的那种虚假富贵啊为价值所在，所以我们整个的道风也往那边走，你不觉得有这种味道？不能这样，我们宁愿大家务实，是完全依法修持的，这样。好，我们早上先到此。